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现在就在现场直播，以色列正在轰炸德黑兰，应该炸得差不多了，现在应该掉头走了。哇，这场战争有可能要全面重开。今天这个故事呢，因为前几次挤播了在霍尔木兹海峡上边几次的博弈，我们一直预料这东西你控制不住，最后早晚会收不住手，最后大打起来。今天这就开始了。说这场战争就把整个今天的这个从哪儿开始的，这怎么回事，这到底谁呀，把这个整个过程今天给大家全部复盘一下。那到最后川普现在是急迫的要拿这份协议啊，几乎这件事我说了算，老内说了不算，都听我的。他听你的？以色列在和川普通完话之后，好像是已经说服了老内，但老内悍然单干。轰炸了，刚才我看到的最后的统计，至少15个目标就干了。那下边咱们就要展望战争会不会由此而全面重开。川普的第一反应到现在我还没看到啊，那有朋友一会儿看到了您告诉我，一会儿呢我上他的账号我看一眼。哇哦，又出事了啊。另外今天呢咱们还在六四周嘛，今天算是我今年回顾六四的最后一篇东西了，这叫历史的叹息。咱们回顾一下当时的那帮热血，当时站在广场上那一代人，八九一代，后来他们都做什么了呢？啊，咱们别说一说啊，这些人都关注那几个领袖，那几个领袖他们累了，让他们歇着去吧。咱们就说整个这一代人，后来他们的思想变化，他们都做什么了呢？原来 BBC 路透都采访过很多人，一会儿呢我给归纳一下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啊，一会儿那打仗的事儿咱们一会儿再说啊，我这儿有几个大的账号他们都在现场直播，一会儿汇总齐了再跟大家讲。咱们还是先说台湾。路透社的报道，台湾海岸警备队成功击退了4艘未经许可进入该岛南部禁水域的中国船只。北京把这些船只的派遣称之为一个特殊的海上行动，来回应日本和菲律宾就海上边界划界开始的谈判。中国认为台湾附近的这个进程将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利益。在过去两周内，台湾这边已经记录了中国海警侵略性活动异常的大幅增加。在这今天呢，简单跟大家咱们解释一下，菲律宾和日本在签什么呢？这次呢，在东沙岛，包括在台湾东部啊，他们呢交通部搞了什么四大部门到那儿搞了个联合行动啊，这两天一直在那儿疯狂的在那儿转，那边谈什么呢？简单跟大家说说啊。5月28号，几天前了，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两国之间专属经济区的一个划界的谈判。专属经济区是200海里啊，领海是12海里嘛。也就是日本和菲律宾中间呢隔着这么一片海域，两边各往外延展200海里的话呢，两边是有一些重叠。这就需要呢谈判来划定咱们这个经济区啊，你咋地我咋地啊，两边呢划分这么一个界限。其实这种情况因为这200海里延出去很多，那在邻国那随便一划200海里那就划没影了。所以说呢，像澳大利亚和印尼啦，跟越南呢等等，跟啊这个很多国家都有过这样的，越南和印尼也搞过啊，澳大利亚和印尼也搞过，这很寻常。那中国你急什么呀？哎，这个得从两国的最边往上划200海里。日本最南也就是最下边那个岛呢，我们都知道是冲绳群岛，那就向下延200海里，因为是画大圈200海里。 那菲律宾呢，它本来在下边，它最上边最北边这个岛呢是巴丹群岛。也就是从巴丹这儿往外200，然后日本呢从琉球啊，就从冲绳这边往下200，他们俩之间啊，将来咱们得有个什么说法。结果在这中间的有些区域就把台湾东侧的太平洋海域给包括进去了，这就涉及到了台湾。那中国外交部就不干了，你们俩在那儿画，你等于把台湾本身的啊，这个经济区这个200海里你给我概括了，这不行啊，这侵害了我的利益，所以说完全无效。那日本和菲律宾怎么说呢？两边谈呢，说我们这一个它是个经济海域，就是双方捕鱼啊这方面的，如果达成协议，我们只是约束我们双方，并没有针对第三方，那台湾该捕鱼捕你的，该干嘛干嘛，然后咱们之间再画什么啊？这个界限，这只说我们俩，这也不存在什么违反国际法的问题，这都是虚的，因为它是个经济海域，它不是领海，没有针对什么第三方，你急什么呀？台湾这边呢，台湾首先说中国，你无权代表我说话，这事儿是我和他们俩之间的事儿，你跟你没关系，我们自己会有自己的主权和权益，根据国际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争议，那是我的事儿，你先别掺和。结果呢，这里边啊就出现了这几方，台湾属于中国，这是中国的说法，所以说你不能划界把我给包进去。台湾讲呢，你根本跟这事儿跟你根本没关系啊，你不能代表我发言。日本讲呢，我们就是个技术性的划界，也没有针对任何人。菲律宾讲呢，我们完全依照国际法，这事儿跟你没关系。等于呢就是这么档的事儿，中国就急了，这两天呢我就先给你来个联合执法，我在这儿我就先转着啊，这都是我的啊，你们画什么法什么的我先给你落实了吧啊，他现在这两天在忙这个呢啊，在就是台湾嘛，靠近这边是西边，然后在外边靠太平洋这边，哎，最近呢他在这边在忙活啊。那大家得知道他是因为什么，因为日本菲律宾不是前一阵他们打得火热，哎，最近人家在忙这事儿。来，下边简单说说朝鲜。嚯，就在今天应该是去吧，今天人应该还没到，就是8号9号嘛，结果昨天就在习近平到那儿的可以说是前一天前两天吧，就前一天吧，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在他的劳动新闻，相当于他的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重申朝鲜不放弃核武器，我们将核武国家的地位视为绝对不可谈判的事项，我们不会容忍任何的威胁。习近平马上就落地了，你这突然来这么一番话，你这跟谁呀？因为呢，之前白宫他在写川西会的事后声明的时候，白宫讲说川普和习近平在峰会的时候重申推动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这是白宫的稿子，北京的稿子可没有啊，这句话并没有专门突出，但这件事呢，因为白宫他也不会无的放矢，肯定两边是说来着，哎，现在呢你人还没来，我提前给你敲打一下，闭嘴，少跟我说这件事儿，因为这件事儿呢，人家已经写进宪法了，任何企图挑战朝鲜核地位的企图都不会被接受啊！这个呢，它是挺横的啊，这非常强悍。所以说现在呢，原来你比如说朝鲜和中国之间还有小弟呀，还有你罩着我这方面的一种情怀，现在有点拉平了。现在咱们俩在桌子上平辈说话，你伟大领袖，我也伟大领袖啊！现你有核弹，我也有核弹，咱俩现在谁也别说谁。现在它有多少？30到50枚，这是国际的一个公认。嗯，好啊，来吧，下边说说韩国。韩国就这个选举的事儿啊，现在闹大了。那到底因为什么呢？那现在有人说呢，是不是中共在里边捣乱呢？是不是各方面啊，各种阴谋论。 那实际上是因为什么呢？韩国官方呢给说了一下，选委会呢为了节省经费，因为地方选举的投票率并不是特别高，大概呢也就是个50上下，50出头，所以说他那个选票呢也是按照以往大概估的这个数他投放的选票。按说100个人选举你应该印100张票，可是平时就来50个人，我印100张这不是浪费吗？哎，我呢就印了哎大概50张票，50-60张票吧，他是这么个情况。哎，结果这次呢好，投票站特别踊跃，投出了一个60%几的投票率。这一下就现眼喽，全国至少50多个投票站一下没票了。有22个投票站没辙了，最后实在没票了暂停投票。哇，这件事儿呢最后大批的选民下了班跑这儿去投票去，无票可投。你这不是要了命了吗？你这是啊，这影响人们参政议政，这是原则问题啊。就因为省那俩小钱儿啊，这估算估错了，这是已经这辞职下台吧。另外这次还出了一个重大的瑕疵。因为这次呢是不是有事儿啊或者怎么样，把那个投票时间延长到晚上10点了。这还可以吧，但是官方仍然按照原计划把出口民调，把部分的开票结果那边同时开票呢就给报出来了。等于在90点钟去投票的那部分人都已经知道那边的结果了。这个就不行。啊，这个在选举法里边这个也不行。你等于这就完了，你这都知道底了，你这还投什么大劲呢？确实影响了最终的投票。啊，这两大瑕疵吧，这次就闹这事儿了啊。那我们这很多人说这会不会全面重选，今天有很多人游行，我们不要这选举了，重来，全部都不算了，重新选举。这个呢我查了一下韩国的资料，首先呢选委会已经说了拒绝全面重选，因为绝大部分地区还行啊，就这个50多个地点这个呢要单独处理，拒绝。第二呢，反对党也就是这次有点吃亏了的国民力量党啊，那位主席张东赫也说啊，你看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保守派占优势的地区，你就是故意嘛。但是他也没有说一下就全面全国性的投票啊，他还是主张了两边联合调查，你调查你得夹着我，你得让我过得去，我得知情啊，这个是有了。那最后法律上怎么处置呢？现在法律上讲的可能是要求刚才说的这50多个地点可能要重新投票。哎，这个呢就是哪儿出事儿就解决哪儿啊，这和全国一下重新大选举推倒重来这件事儿呢还不至于啊，这是整个这件事儿的一个真相。当然呢有些朋友听到哦这里边好多阴谋论呢，嗨，您笑一笑就完了。下边说是日本也有一个新闻。这是共同社的报道。日本汽车呀等等大家这儿等着稀土呢，结果那个主要元素钨，做灯丝的那个钨陷入到了严重的困境，现在它是最突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产品对日出口，就中国对日出口现在是什么？零。哎呀，日本企业现在有点没招了，赶快从其他国家代购啊来买替代产品，结果就导致因为中国80%以上量都在中国呢嘛，现在别的国家很少嘛，结果都抢这个，就使其他相关产品的量暴增了3倍啊，价格涨了3倍，还会涨啊。另外现在呢就收集旧的吧，那看看这旧的东西怎么弄啊，这个确实是打到日本了。他们大伙都在想办法啊。但这件事儿呢日本把它给说清楚了。说这事儿跟高市早苗说那句话后来中日交恶有关吗？没关系。从2025年的2月美国这不就开始说到关税战，这就开始冒头就开始了吗？中国就把这个稀土特别是钨列入到了出口管制，也就是在中日关系恶化之前出口就已经是零了啊。这事儿呢还真赖不着高市，赖谁？赖川普。是因为那时候打贸易战，那时候中国就已经开始严防死守了， 所以说这件事儿呢，现在啊挺疼的啊，涨了三倍，现在在找那个回收的啊那些东西，看看怎么再利用。来，快速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军事方面的消息呢，他们做了一个确认，6月6号也就是圣彼得堡论坛的最后一天，这不是给他来了一场大戏吗？现在具体战果有那个视频都有啊。乌克兰用40架无人机攻击了列宁格勒州那儿一个俄罗斯海军武器库，是蜂群战术围攻了这个武器库，俄军击落了32架，但是还是有8架无人机命中了仓库，引发了猛烈的殉爆。超过5000吨弹药被摧毁，主要是炮兵和工兵的弹药，另外有两个俄军士兵当场阵亡。啊，这个那天这都有很多的画面都在这儿啊。最新的消息呢，泽连斯基到了英国，准备呢在唐宁街和斯塔莫尔和马克龙和梅尔茨他们大家啊研究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啊各方面。大家注意啊，现在已经没有美国的角色了，现在是欧洲人家自己在商量，因为找美国美国也没人管了，是吧？就这么个情况。那小泽给普京写公开信了，普京公开也把他给拒了，也给回了，那这事儿就这样就完了吗？没有。金融时报的报道，俄罗斯寡头阿布拉莫维奇，很多朋友应该还记着啊，原来切尔西那老板，俄罗斯二富阿布，他到了基辅，秘密会见了泽连斯基，转达了普京给泽连斯基的消息。金融甚至讲，通过阿布，泽连斯基呢就提议咱们和普京能不能就见个面，你看我现在打你的炼油厂啊，现在战场形势也发生了逆转，你打什么大劲呢？你自己的经济也快完蛋了，对吧？战场上你又推不动我，然后现在我这延伸打击越打越远，天天在这儿祸害你，你有毛病吧？你为什么还要再往下拖着呢？这实在是没有道理。现在呢，普京找了个特使，用这个阿布到这儿来呢，来当说客，有点意思啊，这算是一个小的进展。下边说说今天的世界新闻呢，秘鲁大选现在呢快有结果了，到现在还没有啊，可能这个他也得等那么一两天。秘鲁谁跟谁选呢？左右之争。这右派谁呢？我相信呢很多朋友都记得，原来有个藤森，哎，一个日本裔的，当了大概10年的秘鲁总统，哎，当时干的还怪不错的，后来很多人还挺怀念的。现在这个领头人谁呢？是藤森的女儿藤森庆子，哎，出来来的代表右派出来来选。第一轮呢没有人过半，因为30多个候选人，最后呢他们这个党得票第一，领先进入到了第二轮啊，进行决选，今天就应该出整个的这个结果。老藤森当初干的时候政绩还是不错的，后来呢他太太指控他接受了什么政治贿赂等等的吧，最后还蹲监狱来着，死了，2-3年前这人就死了。这个女儿，哎，原来人家这个党啊这个政治派别，哎，认为这女儿还不错，参加了3次选举，每5年1次，你想他已经干了15年了，每次都能进入第二轮参加决选，每次都以微弱1-2个点的比数输掉，这次呢大概是第4次，也是他最接近的一次，所以说这次有可能赢啊。那说到这边左右的大概什么理念呢？说到藤森呢，他倒不是什么川普什么让秘鲁再次伟大，他倒没有这样，他是个亲市场派的。另外呢，秉承他爸原来那个理念，抓治安。他那儿也有毒品问题啊，也有这方面问题啊，帮派，哎，他是比较强硬的。另外支持私人企业，他是这么一个特点。然后另外右左派的桑切斯啊，那还是要分配啦，撒糖豆啦，给大家加福利了，大概是这么一帮人。藤森的支持者在城市，桑切斯的支持者在农村 啊，这是两边大致的这么一个样貌了。那行不行啊？现在票还没开啊。那现在呢，往这个整个的估算现在基本已经出来了。我看啊，一开始呢 Polymarket 的大致的估算呢，哦，突然变了。嚯，这一下发生了大的变化呀。原来腾森的一开始的大概的预测他能赢大概已经到了八成，认为他赢。结果现在呢大概变了啊，现在呢那个桑切斯的赢面变成了 67.4%， 这就一个多钟头的事儿啊。现在腾森的那个获胜的可能性已经降到了 25%， 啊，这事儿呢都不知道啊。一开始怎么到了80啊，怎么现在一口气又下来了？这可能点票人家那儿有一些进展啊，这个不知道了。这是今天大家关注的一个新闻。前面呢哥伦比亚大选那个是21号进行决选，极右翼异军突起跃居第一，21号那个建输赢。应该说呢，整个拉美长时间饱受社会主义浪潮之苦之后，现在出现了集体右转，不知道秘鲁这儿啊能不能也转过来，这个不知道了。快速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今天呢美国各大电视台大家这个最大的乐子就是川普呢接受 NBC 著名记者沃尔克采访的时候，采访变成了一次吵架，整个那个片段人家都给播出来了啊，这个大家呢都在看啊，这个很有意思。当时就说到了什么呢，说到了2020年的大选。后来沃尔克就问他，你们老说这件事儿，你们有什么证据啊？打了那么多官司你没有拿出任何的证据来啊。然后川普呢就说，怎么没证据啊？你看现在的加州，对吧，四五天了到现在都没有结果，你说这不是就是坐票吗？这就是偷窃选举啊。那沃尔克也讲，这你也没有证据，你怎么知道这是啊造假呢？川普讲，我看一眼我就知道啊，他看一眼他就知道。可是沃尔克讲，这也不算是什么证据啊，这个算什么证据呢？人说了，州的地方官员各方面都承认这次的计票速度确实很慢啊，大家呢也呼吁加快计票速度，可是加州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么投票的。 No 啊，川普就急眼了啊，这帮人都是腐败的，他们是腐败的，就跟你一样腐败。然后这主持人说，那你必须公平的说，我可不腐败，你就腐败啊，是吗？你不腐败，你要不腐败要么就是愚蠢啊，你帮他们什么宣传这些垃圾啊，所有的你的电视台，所有你们都是骗子，这么的等等。这沃尔克还在坚持，你也没拿出任何的证据来，你这有什么证据啊，这等等的吧。这两个人是大吵一架，最后连带着什么 ABC CBS CNN 啊，全是腐败媒体，这大骂一通，最后就说到这儿就急了。后来沃尔克讲，你说这大老远的我们在这儿，对吧，赶到威斯康辛来接受你的，让你接受采访，最后你再说说，不，拜拜了，走了。嚯，整个的过程非常的激烈啊。这个沃尔克呢，这也是一个著名记者，也不怕他，两个人就这么怼。这在美国的总统的历史上，这应该也是极为极为罕见。最后总统失态和记者打架，就到这么一个斗嘴，到这么一个地步。而且这件事明显是川普不占理，人家也没说什么呀，你有证据吗？你拿出一个证据来证明说加州捣鬼或者是2020捣鬼，你拿出一个来啊，我看一眼我就知道，这叫什么逻辑。哎，这事儿呢大家自有公断啊，美国人自己选出来的总统你们自己享受，我们全世界呢只能是跟着一块儿啊就饱受煎熬而已了。说到加州的投票呢，我大概查了一下啊，可不是今年第一次这么慢，我查了一下之前三四十年的记录，最快的一次施瓦辛格那次当天两天吧出结果。为什么呢？一个是当时邮寄选票比较少，再加上呢施瓦辛格赢的确实特别多，那邮寄选票就是还没点的那部分已经弥补不了当时的领先了，所以说就宣布啊这个老师就赢了， 所以说那次是一两天的时间，剩下的时间都很长，都是一个礼拜左右，四五天的时间。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已经好多次了。那你现在你说原来2020造假，包括什么造假，司法部长现在都是你们的， FBI 也是，局长也是你的人啊，都是 Mugger， 那到现在你这拿出个证据来呀，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到现在是谁作弊了，还是谁咋地了，什么到现在也没有，然后就在这空口在这瞎折腾啊，这真是无聊啊，一场闹剧。今天呢大家都在播了，我也不知道大家对这位美国总统您有什么看法，您觉得这怎么样，行不行啊？哎，来吧，说说这说躺枪啊，又来了。俄亥俄这真是躺枪。那天说到6月6号下午5:37，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一个节庆的场合，两边突然发生了枪击，结果12个人中枪，有两三个人在那个ICU 后来说好像还稳定住了，没死人。这到底因为什么呢？我看到警方有这么一个说法，是俩枪手互射，大家呢庆祝节日，跟着无辜躺枪，都是受到了榴弹的袭击。我估计是不是帮派的或者怎么样，他们俩看着不对板，他俩打起来了，打起来啪啪啪这一通打，大伙在旁边都倒下了。那这俩谁呀？这俩还没抓着呢啊！这俩到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啊。哎，你说今儿可咋好？今天是看到哪儿？刚才我看到美国新闻这儿飘了这么一眼，宾州，好是一火车站还是一汽车站，又捅倒好几个啊！那我看警察又在那忙活呢。嗯，来吧，那再说说下一条新闻。那不是6月14号啊，这个川老大生日吗？生日呢就把白宫外边那南草坪现在都给祸害了，原来多漂亮一草坪啊，现在全没有了。干嘛呢？要举办格斗比赛。哦，这真打的那个就是徐晓东他们平时玩的那种比赛。在那儿呢场子都给布置好了，结果有人跟他打官司，有一个联邦诉讼。说你在生日当天在这儿搞这个，你在利用白宫的场地，利用公共资源为川普和你的盟友什么的政治造势，给你庆祝生日，这是不合适的吧。所以说呢法院啊已经接了啊，看看这两天会不会做出裁决，会不会就把这事儿给他废了，架子都搭好了，场地都平了，草坪都毁了，您想这事儿啊。另外呢也有事儿，名利场做了一个报道，就按着你就算这事儿能办的话，那白宫外边那么大的面子，这是啊80过生日又是个大日子，80整生日啊，这举行这么一活动，那名人还不都得来跟着一块儿起哄来。嘿，结果好多原来答应来的人，结果现在就跟那个啊那个演唱会一样，大家都不来了，不愿意和现在这么一个支持率是灾难性的人联系在一起，也不愿意和什么爱波斯坦的这个什么所谓的他们这个层次的人有任何的瓜葛，大家都不来了。包括那位播客大播主啊，那个 Joe Rogan， 他也说了非常严厉的话，他说白宫整这事儿非常奇怪，而且这时间也不对。他六月份在华盛顿那是贼热呀，按照美国那边那个温度是100，那不是摄氏度，那是什么华度啊，叫什么度啊，那是好热的，那另外还得打上灯光，人们在聚集什么的，那不是人待的地方啊，你哪是在白宫外边整这事儿的，白宫是什么地方，在这跟耍猴似的在这来整这事儿啊，他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了。哎，这个啊真是没意思。来吧，那下边咱们就说说这场战争。我先给大家，咱们现在先说最新的结果，现在是怎么样。我看啊，以色列今天在报复打击中攻击了15个目标。啊，目标呢包括遍布伊朗境内的防空系统和弹道导弹系统， 这是目前看到这一轮打击应该已经结束了。我再快速的刷一下啊，这是最新的结果。这是最新的结果。我再快速的看啊，这几个大 V 他们特别快啊，这个怎么又说上什么索马里了啊，这儿呢啊，这是第十二频道说的。说呢以色列对伊朗的第一波打击已经结束啊，第一波啊，这不是唯一的一波，以色列通过媒体发出信号，今天不止一波啊，这已经明确讲了。这一波呢打了15个地点，目前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来吧，咱们从头到尾呢把今天这因为什么呀，怎么又干起来了，不是一开始就是在霍尔木兹那儿彼此有点小交锋，怎么好家伙以色列和伊朗两个这全面抡开了打，这什么情况。梳理一下整个的过程，从头开始啊。昨天我们说了，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抵达伊朗德黑兰半岛的报道，昨天我们说他是拿着巴基斯坦方面的信息，半岛给做了补充，他们援引高级外交人士的话说，说这次内政部长携带着美国旨在减少制裁的协议相关的信件，带着美国的一个新的妥协的条件去了德黑兰。而且最新的情况，伊朗外长在德黑兰会见了巴基斯坦特使，当时发了这张照片，下边写着和美国的和平谈判又重启了，这是整个的这张照片啊，这是巴基斯坦媒体的报道，这是这件事的背景。然后下边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在真主党持续向以色列北部社区开火之后，我们对达西耶进行了打击，以色列用三枚火箭袭击了贝鲁特，这川普不让他们动啊，南部你动，首都不许动，他把这达西耶地区的一座建筑物给摧毁了。第十五频道的报道说，以色列官员在袭击前向美国做了通报，获得了打击的绿灯。但福克斯新闻的报道，川普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首都感到非常愤怒，说这些行动事先根本没有和美国进行协调。以色列动手了，炸了黎巴嫩首都，然后下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以色列对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打击之后，伊朗兑现了他们之前的威胁，他们之前讲了，如果你再炸他首都我就打你，他兑现了，对以色列领土发动了直接的弹道导弹的袭击。伊朗多地好几个地方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五波共20枚巡航导弹。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打击你打谁呀，打的是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哎，我不是炸老百姓啊，我是奔这个军事目标去的。那以色列这边呢，国防军讲他们击落了这个革命卫队向以色列发射的所有的弹道导弹，目前没有伤亡的报道，连伤的都没有啊。这个呢确实看到了交火，看到了有拦截这样的动作，是在夜里啊。两边呢上演了这么一个猛烈的回合。那以色列媒体报道讲，以色列军队立刻准备进行报复性打击。以色列新闻网报道，以色列寻求美国的批准，计划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一个以色列高级官员通过以色列军队的广播电台直接宣布，说伊朗向以色列领土发射导弹意味着全面恢复战争。以色列内阁的那位极右戴着小帽帽戴着眼镜特狂的那个格贝尔，他直接叫板，今晚德黑兰必须燃烧。那为了应对以色列的反击，伊朗下令完全关闭了他的领空，所有的民用航班立刻取消原定的航线，改道或者是返回机场，马上把空中就给禁了。这时候就到这步了啊，然后就轮到川普了。川普呢对那个埃克斯要斯著名记者拉维德表示说，我现在就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 告诉他不要因为伊朗的导弹袭击对伊朗发动报复性打击，说你们两边也都发泄过了，是以色列发动了打击，伊朗呢也发动了还击，我们不需要再来一回了。说如果比比，就说老内再发动报复性打击，那这件事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就像这过去47年一样，就像过去这3000年一样，那就没完没了了。这是对 Axios 的说法。然后老内转身又对以色列第12频道讲，说导弹袭击也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嘛，就算了呗。如果内塔尼亚胡再做出回应，那这个冲突就没完没了的持续下去了。说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而且这是一份很不错的协议，我不希望这件事儿被破坏，双方都发动了袭击，我不想再看到新的袭击发生。这是对12频道。然后川普立刻又对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我认为以色列已经做出了足够的回应，不需要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了。川普就急眼了，这是立刻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福克斯新闻的报道说，以色列官员认为川普缺乏卷入更大冲突的意愿，并已经决心不惜几乎任何代价来结束这场战争。福克斯新闻得出了这么一个判断，川普就绝对不想打了，别给我闹了，你们这诚心呐，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电话打了没有？打了。以色列第12频道的报道，内塔尼亚胡在通知中告诉川普说，以色列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川普第一时间强调美国不会参与其中，然后说老内在通话中试图反对川普不对伊朗进行报复的要求，但最终他还是接受了。报道讲，内塔尼亚胡以某种方式同意推迟以色列对伊朗的回应。什么叫以某种方式？啥意思啊？以色列 YNET 新闻援引一个高级人士的话声，说华盛顿呢告诉以色列，在回应伊朗导弹攻击之前，你等候几天。你给我几天时间，你晚点打不行啊。这条消息呢带了一个附加的信息，也就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到那时候美国跟以色列一块干，上演联合行动。就是现在你就别自己打了，最后那浪费有限的弹药，对吧？你给我几天功夫，完了咱俩一块办的行不行？是这么哄的老内啊，整个这个电话透露出来的信息是这样的。这是川普做了这么半天工作，然后伊朗呢也立刻向美国和以色列发出信息，袭击已经结束，如果以色列不再回应，那伊朗就不会进行再次打击，到此为止。这是伊朗的说法。然后到这儿呢，那川普一看还不踏实啊，他想把这事儿给摁瓷实了，再次就伊朗问题发布讲话。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川普讲说，内塔尼亚胡最终将不得不接受美国和伊朗之间可能达成的协议，因为决定权掌握在华盛顿的手里。他在谈到内塔尼亚胡的时候就直言，人家就问呢，你们俩到底谁说了算？我说了算，我全权说了算，他没有说了算的权利。这是川普公开对金融时报讲的。说这番表态呢，就被外界解读为川普向以色列释放了明确的信号，在伊朗谈判问题上，美国首先考虑自身国家的利益，而不是按照以色列的立场来考量，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同时呢，川普通过这些讲话一直在淡化今天他们上演的这个回合对协议所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没多大的事儿，不因您没打死你人吗？差不多得了，这事儿停啊，他是这么个意思。他也明确讲说，伊朗的军事行动没有改变协议的方向嘛，不会影响他完成谈判的决心。我相信协议正在进行中。这是川普的原话啊。 本以为到此，剧情中今天的这个回合告一段落，好多的油价该一开始涨了 4%， 后来呢往下跌了点，大概今天呢涨了 2% 点几。股市呢一开始是有点跌，但后来呢基本稳住，我看盘前期货呢基本啊往上又基本拉平了。日本今天是狂跌，大伙看着就到这儿就行了吧，结果最新以色列空军对伊朗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德黑兰西部郊区传出了多起的爆炸， CNN 的记者拿着手机站在酒店的楼顶上就这么录给你听，等于内塔尼亚胡完全不听川普的，直接就干了。同时在大布里士也发生了猛烈的爆炸，刚才说了好多地点都发生了爆炸。然后以色列第14频道进行了确认，以色列空军已经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开始攻击。我最后再看一次啊，咱们看看我这几个大 V 好厉害的，他们平时我看看他们有没有最近的啊，打到哪儿了，说已经解除了对哈吉省的危险警报，说这件事儿呢已经有了啊，说呢然后沙特阿拉伯什么的周边国家都已经急眼了啊，马上提醒自己的公民啊，伊朗可能要报复，要怎么着啊，这大家要注意啊，这都开始了。伊朗还没回应啊，说以色列正在准备对伊朗进一步的打击的浪潮，已经打击了多个目标啊，但是呢这马上还要再干。这是这个媒体的报道，我再看下一个媒体的报道。嚯，沙特阿拉伯王子苏丹王子基地附近至少发生了两起的爆炸。也可能以色列就奔这边来了啊，这个也伊朗奔这边来了，这个现在不知道啊，现在这都是特别乱。我看还有没有最近的。啊，沙特阿拉伯现在已经拉响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警报，现在全国都笼罩着这么一个情况。白宫第一时间已经做出表示，美国并没有参与以色列今天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然后说到这次打击呢，说到规模是有限度的一个打击，但伊朗会不会做出同样的解读，现在不知道。看还有没有啊。第一回合基本上就是对伊朗的第一波打击到此结束，打了15个地点，加起来多少个目标有待于最后的清点，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一会儿我们再评论啊，我们下边说说经济。我刚才我也没刷这个网页，我看一眼吧，现在到哪儿了。现在呢，那布伦特肯定是往上涨啊，刚才是涨到2点多，一开始涨 4%， 下来涨 2点多，现在呢又回来了，现在布伦特原油涨了 3.58%， 现在回到了96.67块，美国 WTI 也涨了 3.49%、啊、现在是94.03块，这是油。咱们再快速的看看股市，道琼呢现在盘前期货跌了70个点，日本今天现在已经跌了2297点，跌了 3.45%， 现在还剩64000多了。香港也跌了230多点，现在是24728。上证呢也跌了20多点，今天肯定破4000啊，上证呢今天是守不住4000的。咱们再看看韩国，今天韩国已经跌停，已经跌了好几个了啊，刚才跌了8个多点，8.多%，现在是跌5.19%，现在是7730多，前两天8000多啊，韩国现在是一路就跌下来了。现在说说台湾，台湾现在也跌了1719，跌了3.82%，现在还剩43351。那国债肯定涨啊，国债现在看到哪儿了。国债呢，每十年期国债涨了0.66%，现在已经到了4.571%，4.4%是 高压线啊，现在已经到了 4.571， 30年呢我们都知道高压线是 5%， 现在也涨了 0.44%， 现在是 5.021 全窜上来了。所以说今天这情况啊，这算是个黑天鹅，还有没有下一个回合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之前大家看了吗，这已经是第四个第五个回合了，一个一个给大家讲，一个比一个猛，一个比一个狠啊，所以说离最后的这个大破局现在已经非常接近了。另外呢说说有一个图表，这是今天高盛的一个说法， WTI 的那个原油库存也叫库欣库存，老这么憋着这玩意儿受得了受不了啊，从三月以来的3100万桶下降到了2200万桶，它的底线是多少？2000万桶，现在还差200万桶，非常接近了。他说我们将在六月的中下旬就达到这个水平，这是5年来最激进的一次啊往外释放的速度，这是很危险的。另外呢美国的炼油厂的开工率已经达到了 96%， 基本上在全速的运转。商业原油的库存现在是 4.34 亿桶，然后到7月份大概要到4亿桶。真到了4亿桶的时候，整个系统就会出现崩溃。所以说到现在整个的情况非常不好。雪佛龙埃里克森美孚这些 CEO 们都告诉大家，如果这个战事还不能快速解决的话，油价飙升到150啊，这个是大家的一个警告啊，这是这个方面。再说说海峡有两个不同的消息，英国的劳埃德船舶日报他登了这么一条消息，说现在呢通过海峡的部分船只费用打折了，通行费大幅度下降了，说散货船呢一次的通行费大概是12万美元，邮轮呢16万美元，这和一开始什么150、200万那个就差太多了，等于打9折，还剩10%，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他说的对吗？有可能啊，因为现在消息也比较混乱。看伊朗官媒法尔斯通讯社呢，他的报道，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整个还在立法阶段，说整个的收取服务费的计划进入到实施阶段。他里边的一个议员透露，目前船舶平均支付还是150到200万美元的服务费。他说下边呢，这个如何怎样啊？由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实施监督。他两边说的呢，有点不是特别一致。我看到的一个版本呢，伊朗现在在和海湾国家大家在一块商量，也就是我一人收费，一条船收100万美元，这事儿会惹众怒，那全世界都跟你疯了，你开放等于也不开放啊，这谁受得了啊？哎，他准备呢，咱们就变成一个共管的局面，哎，我呢是收个10几万，你们也少收点啊，意思意思。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整个这个事儿变得可行。希腊的那个船王呢，确实也讲说，你要是这么多，您就收10几万，我认了。好多大船东呢，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接受了。等于伊朗呢，在试图搞一个机制，让大家都忍了、认了的这么一个结构。那这样的话就通行了。通行的话，那你美国还凭啥封锁我呀？你走吧。没你的事儿了，大家都接受了，以后我们就这样了，大家都没意见，你有什么意见？你看卢比奥说的那几条红线，不许收费，没有什么收费站，你管得着吗？我们大伙儿都自己说好了，他想形成这么一个局面。那美国能答应吗？那现在在海峡问题的处理上，美国已经完全处在劣势。如果未来海峡以这种模式最后开通了航线，那美国就没有理由封锁伊朗了，那后边咱们就只谈核问题了，等于海峡问题用他这种各种各样的方式他给化解了。哎，这算是一个方向啊，当然呢他现在到底怎么着我们还要再核实啊，目前看是这么一种情况。来吧，到最后呢我们把今天的事儿给做一点总结。先说第一点， 现在很明显，川普有点不计代价、迫不及待要达成协议了。巴基斯坦带去了川普的新的妥协的条件，老内那边一看就急了，开始干黎巴嫩首都，明摆着就是搞破坏。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通过他的监听或者是间谍情报获知了川普让巴基斯坦带去的这个东西。大家注意这个时间啊，是在周末。为什么在这时候让巴基斯坦去，早不去晚不去，都是为了周一开盘给市场释放好消息呢？那当然以色列也提前知道了，去你的吧，我来吧。所以说他炸了首都啊，这明显就是搞破坏。那伊朗的反击也是应有之意，这也是在以色列算准的一个范围之内。以色列本来就想你反我，那我就全面奔你，我炸黎巴嫩，结果你炸我，那我炸你伊朗，这就是以色列他们设计的这个路线图，趁机反击，把事情搞大，彻底破坏谈判，导致重新开战，把伊朗彻底击沉。什么炼油厂、能源设施，我给你打回到石器时代，我这就是一下 N 多年，你就别想再缓上来了，这是以色列的心思了。当然看到川普这边呢，对协议还是抱有侥幸，打电话给了争取到了几天的缓冲期啊，能不能就再等两天，总算是把老内勉强拉住了啊。最后呢，这段话说的不好，什么我说了算他说了不算，你说这话啥意思啊？是你是喊给美国人听的啊，我们不是被以色列人控制了，我说了算，老内也有国内的人民啊，而且老内是先举行选举啊，但是弄不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以后就要选举了，那现在又用实际行动告诉你川普这事儿到底他们谁说了算。这脸打的，打完电话没事了，这都没事了，这以后就好好的，这协议正常啊，这事儿以后我说了算，他不得不接受，是吗？那如果前一个算是打伊朗的话，那我认为这次打的就是川普，老内这次是有点不给面了。要不然咱们就碰碰，那你要认为老内啊这么做是不是来劲，咱们就等着川普马上就要发他那个愤怒帖，你看他能愤怒到什么程度，你问他敢吗？整个共和党，整个你上边那帮人，包括爱波斯坦，所有的这些黑东西在人家以色列摩萨德手里攥着多少，你敢吗？你有本事你碰碰。所以说咱们就等着那个愤怒帖，我不相信这一点，我估计我节目做完了那个愤怒帖也拿不出来，明天咱们会说到他啊。这是整个今天的这个过程。说到第二点呢，老内这次也是诚心故意选择的是周一开盘之前，也就是川普最在乎的油市股市开盘。你早不干你晚不干你为什么这么干，它是有深意的。或今天我又看到了法尔斯通讯社说到了伊朗方面的一个分析，他那边的有一个专家，伊朗现在反应过来了，他们认为之前伊朗的战略是有误的，为什么川普现在还就算是沉得住气一直跟伊朗在这干耗呢？就是因为它的油价还好，你看90多美元嘛，没有到110，没有到120，他认为还能接受。这几天美国国内的油价，因为你看那满负荷了嘛，都 96% 的开工率，美国的油价也在缓慢的跌点，我们新西兰这儿也略微的跌了点，而且这股市大涨啊，前几天川普有底气有信心啊，我跟你耗吧。但是伊朗人这些日子他一直忘了，这是他们的专家说，不是我给出主意啊，说伊朗是完全有能力操纵美国股市的呀。前一阵阿拉格奇他们没想到这一点，每到周一开盘之前我打几发导弹就够了，那不就可以了吗？我一看着你平时礼拜三礼拜四股市涨，我就整点事情就完了吗？你把哪儿弄着了，把哪儿弄爆了就完了呗，马上你股市就得现原形。这可是川普最在意的事情，把股市油市给打崩了，那时候你还跟我怎么耗啊，你跟我怎么对赌啊，我是很难受，我把你也整难受了就完了呗。伊朗前一阵真没想到这一点，这是我今天刚才看到的这一点啊。 人家现在已经明白过来了。哇，现在有点反应过这个来，做投资的朋友你们注意啊。那下边我们就要再问一个问题了，那下边干嘛呀？这是重新全面开战吗？那下边我认为取决于两拨人。第一拨人首先取决于伊朗，以色列收兵了，打完还有没有第二波现在不知道呢。第一波打完了收摊了，哎，怎么着，我炸个黎巴嫩你都敢拿20发导弹轰我，我现在轰你了，你用多少发导弹打我，那伊朗能忍住这口气吗？这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刚才已经奔沙特去了啊，如果伊朗今天夜里或者全面报复海湾国家，一句话，战争全面开始，这个选择权，这个开关在伊朗人的手中。那如果伊朗忍了，那这个回合川普再赶快弄住老内，弄住以色列，别干了，这还不行啊，你都打完了你还怎么样啊，这件事就到此结束了。所以说就看伊朗忍还是不忍，会不会对等再打回去，你打我15个地儿，我也打你15个地点，这是大家要关注的啊，到现在这都是未知数，这是一个啊。第二，那就是以色列，现在以色列已经不管不顾了，有点跟川普撕破脸的意思了，刚打完电话你就上手，这受得了受不了啊，你已经完全不把他的话当回事了，对呛了，现在已经有点，那后边的事儿，以色列是要选举的，老内这未来的政治生涯什么的全在这里边呢，弄不好要判刑的，所以说这一旦选输了完了，就那进监狱了弄不好，所以说这是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国家民族，这次一定要把伊朗撂趴下，打回到石器时代。为什么？没下回了，原来我们说每年打一次每年打一次，以后也没有了，美国不会同意的。这次是碰上总川普这么一二哥啊，让他给拉下水了，以后没有了，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会跟着你一块儿来锤伊朗的，所以说这就是最后一次，那我历史性的使命，我能干多少就越多越好啊，所以说这次就看以色列答不答应，这开关也在以色列这儿呢，你美国不上我一人单干就完了，你能咋地，我炸那些炼油厂发电厂那玩意儿也用不着什么高精尖的什么东西，就是毁就是了呗，那个以色列独立是能完成的。所以说啊，这两个你管得了管不了，这个取决于川普。到现在我还看不到川普的反应，我估计这人都蒙着呢啊，我快速的看一下。我看一下啊。我看有没有啊，他发帖了没有。没有啊，没有，没有，到现在一声没吭，也就是你管得了吗？这两个都是川普现在失控的线索，你也管不了伊朗，你也管不了以色列，你说了不算，那现在这事儿怎么办？我估计现在他没发帖，我估计这人呼啦呼啦都奔白宫战情室了，大伙儿得赶快开会，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是再次被他拖下水跟着他一块干一票，还是黑不提白不提了，以后就扔给以色列了，你爱干嘛干嘛，我回家了，我大爷不伺候了，你爱咋那个海峡爱咋地咋地，你们爱干嘛干嘛，什么核的事儿，有核他也不扔美国，他不是扔你以色列吗？哎，你现在你跟我这个态度，那以后他爱核不核武器了我也不管了，我就跑了，也有可能的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哇，这件事儿可不得了，如果全面战争重开，世界经济那整个油价股市就全完，这就现原形，世界杯还踢不踢了，那后边的国庆还办不办了，614还生日不生日啊，这整个的一系列的事儿就全乱套了，后边的事儿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这撸开袖子大干一场，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啊，这事儿就不好办了。 最后说说呢，在这个事件之前，伊朗呢其实还处在一种谈判缠斗的一个他们比较擅长的一个状态啊。咱们看看呢，你就是川普你想跑达成协议，这协议你拿得到吗？现在呢，伊朗那方面人家已经把他的诉求都归拢完了，现在明确的提给川普就三条：释放240亿冻结资产，立刻结束美国的封锁，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战争，就这三条。这三条是谈判的先提条件，这三条不满足根本不跟你谈判，这是必须满足刚才说的这三条，谈判才能开始。那您觉得整个这后边这件事还有任何的前途吗？所以说，说到今天这件事儿啊，今天这是突起波澜啊，那咱们就等着看它后续会怎么发展。这是一个导火索，会不会把这大炸药包最后给点炸？现在我们拭目以待啊，看看这个伊朗和以色列这两个这一对啊，最后呢能不能冷静下来？最后呢，总得有一方摸摸鼻子认了，这事儿才能过去。否则的话，这事儿下一步就全面开始了。再看一看我关注的这三四个大 V 啊，看看有没有最新的。这是黎巴嫩啊，这是发又导弹又去了啊，这个导弹巨爆都已经被拦截，又来了。我看还有没有啊？这都是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又发射了，是。也门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也就是胡塞啊。当时呢，这个大 V 的现场报道，大概几分钟后将进入以色列领空。刚才说的那个已经被拦住了，这都是最新的一些报道啊。马上这就开始了，哇！来吧，下边呢，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一个新闻。说说也不是新闻了，说说一个小的反思。啊，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年纪念六四的最后的一期节目了，尽我最大的能力吧，咱们说一点和以往不一样的。今天的题目说什么呢？说到六四那一代人后来都做什么了呢？往往的一说这话题，人们都关心那沃尔开西干嘛呢，柴林干嘛？对不起啊，我们不关心他们几个人的后来的事情啊，我们只关心当时那整个一代人后来都进入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大家都做什么了呢？我这是综合 BBC 和路透社他们这些驻京记者啊，这是有之前的啊等等吧，他们的一些观感啊，这个呢综合的推荐给大家。大致整个的六四一代后来怎么样了，分这么几大类，因为大家都是学生多嘛。第一大类是什么呢？进入体制，成为了中共体制内的一部分。 BBC 的评论呢，他认为这是人数最多的一类。为什么呢？因为1989年的大学生本来就是全中国最优秀的人群，那时候大学生很稀罕的啊，而且那茬人啊，他们的水平也是很不错的啊，很高的。所以说呢，那是中国最有教育水平的一部分人，这部分人绝大部分人都进入了体制，他们进入了高校、科研机构、国企、政府机关、金融系统，很多人成为了现在的教授、官员、工程师、银行家等等等等。很多人当年都参加过学运，但后来呢，当初热血沸腾的政治理想后来都化作了现实，都转为了一种职业发展。当然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就忘却了当年的啊那段过往，忘却了当年的燃烧的那些理想？那倒不一定，那倒不一定啊。所以说呢，这些人只是啊人生还得继续往前走嘛。特别是呢，在90年代之后，很多人结婚生子买房升官，政治在这一代人的生活中现在呢就退到了边缘地带，这些人呢基本就这样。 当然后来你比如说现在后来的雕盘啊，包括呢那个司马南，当初都是冲在前面的。有一个传说说呢，司马南跑到一个小印刷厂帮我印打倒共产党，就是他，他当时叫丁力还是叫余力我弄不清楚啊，后来有人回忆就是他啊，他要那印传单打倒共产党，他出去他要撒传单去，当后来呢这人变成了什么，他也进入了体制嘛，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大部分人最后就变成这样。第二类人呢，没有进入体制，进入了市场经济，成为了后来特别是92年啊，这个南巡讲话之后，当时中国呢改革开放嘛，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受益者。这也是89年代就这一代人之后比较典型的一批人。很多当年的热血青年后来变成了民营企业家、房地产开发商啊，做外贸的，做金融的，有的当了律师、会计师等等，都大学生嘛。他们这些人呢，后来赶上了中国增长最快的一个时代，后来他们的机会是比较多的。是，当年呢，也是热血燃烧青春，但后来呢，大家操心的什么房价的涨跌啦，子女的教育啦，个人的财富啦等等。也就是后来中共呢，在他们的转型过程中，为了避免下一次的六四事件啊，为了怎么怎么样吧，他们也搞了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就别闹了，大家发财不好吗？哎，给了这些人一些出口，这些人呢，有很多人确实挣钱了啊，当然有很多人，大部分人是中产了，到了这么一个程度，进体制了，进市场了，这是两部分人。第三部分人呢，那当然就像我们一样，大家出国了。90年代走的那就更多了，那时候就以留学各方面，大家呢就出国了。当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啊，这个新西兰啊，当时那个英国也去了不少啊，很多都出来了。那时候对中国学生也是比较宽松的啊，大家呢也要。结果这些人出来以后呢，当然像王丹、沃尔开西他们这种职业的革命家凤毛麟角，到现在呢，包括那边闹得比较欢的就是美国，就那几十号人或者几百号人啊，当然呢真正职业的大概现在看呢也就十几个，我给我印象的啊也就几十个人了，其实大部分人后来都变成了教授、工程师，变成了律师、医生。律师前一阵那滑冰那刘美贤他爸，那黄雀行动八百人里边的其中之一嘛，后来人家也做了一个成功的律师嘛，在企业里高管等等的吧。大部分人在美国或者是在这些发达国家过上了一种普通的中产以上的生活啊，可以说呢这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你比如说当时澳洲、新西兰，或当时是大家这个六四，当时不是那个签证大解放吗？澳洲那总理叫霍克，那老爷子还哭了嘛，最后呢给大家来了个大赦免。嚯，当时在新西兰这儿，在澳洲那儿，好多人因此，有的人其实根本没有参加六四，他就以这个为借口啊，我也被迫害了，我也上街来着，他都以这个为由头，最后都留下来了，都留下来了。那人是多的，你要统计一下，那都十几万、二十几万都得有的，有那么多人啊。可是每年你看现在纪念六四，我们这儿是自由的呀，没人管，也就百十来人，三五百人。那你们当初沾这光留下来的，到现在你们站出来一块回顾一下不行吗？在国外，你别说在国内了，在国外人家已经过上普通的中产以上的生活，那段事情啊，真的就变成了灰烬，让它燃烧过去了。这刚才说的啊，这个在体制内、市场内，然后是出国的这帮，这是三大波啊。第四类呢，就是坚持异议道路的人啊，这些人呢很执着，到现在呢还在坚守。包括在国内也有很多坚守的 后来当了维权律师，当了很多啊，很多人很厉害的啊，有很多特就英雄豪杰啊，还在坚持人权运动、人权活动啊，有很多人现在都被抓，都在监狱里面等等。包括在海外的这些职业革命家啊，也一直呢还坚持着在这个情怀当中啊，当然很多人生活的也不是特别好了啊，但是呢人家那矢志不改，人家还在坚持，这个是有了。刚才说的这是四大类，第五大类呢是最多的，沉默的大多数。没有像什么进入体制成为市场的精英，出国留学，或者是成为一个还坚持作为抗议分子，大部分人就过去了，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到现在就是普通老百姓，就是到岁数呢现在60多岁了吧，差不多这代人啊，这就是当时的六四一代。记着吗？当然记着了，你要给他们一个合适的安全的环境。说到当年那一个多月俩多月，那也会眉飞色舞，也会啊当时的这个啊这个心神往之啊，也有那样的一些回忆了。但现在呢，这么多年的缄口不言，现在已经没有人公开谈论了。一个难忘的历史记忆，但是和人们的实际生活和眼下的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说，说到整个这六四这一代人，89年的时候，他们是中国当时最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一代。但是说到现在，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 BBC 这位大记者说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到今天却成为了中国最支持稳定的一代。现在60多岁了嘛，哎，他们现在变成了整个社会的稳定的力量。当初可是闹的，现在哎变成了这个。因为经过后来六四之后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啊，这个各方面的所谓的改革开放，忙了这么半天啊，这些聪明人呢，这些当时比较活跃的这些社会精英啊，大家呢也多少没捞着点干的，也捞着点湿的啊，大概呢现在也都已小有所成吧，大家呢也不愿意让社会乱啊，现在呢就这么一个情况，改良可以，改革可以，社会不能乱啊，变成了很多人的一个共识。年轻人很激进的一些人，到了60多岁以后就会变得非常的谨慎。说到这儿呢，这确实我们要发出一声历史的叹息。他们的观念很多东西，你比如说当年参与六四的很多人，你跟他聊起来啊，安全情况下真让他敞开心扉聊，他们自己对当年的那场运动都是否定的，都是反面的。到今天他们不同意了，你年轻的时候你不跑在前面，那不同意了。因为当初呢那场运动，我们之前给大家讲了啊，并不是那种啊在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民主啊，不是那种的，没说吗？那天说了，仨学生跪在大会堂面前还上访呢，希望青天大老爷开恩，然后呢有人往毛主席像上扔东西，这帮学生们把人家抓起来扭送到公安局，扭送到当局。所以说你告诉我那里边有什么啊先进的什么所谓的思想，那个是没有的。结果就那么闹大闹了一场，出现了那样的事情。到今天很多的亲历者回顾到当年的这段时间，你比如说再来一回或者是怎么样，那如果当初你还去吗？哎，结果现在这60多岁的很多当年的六四一代，我不能说多少比例，但是很多人他们会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他们不认可了，他们不同意，他们认为现在这样就挺好，这是一种现实，我不知道这里边的代表性有多少了。刚才看到有这么多条路啊，这帮人呢各奔东西。实际上当初广场上的人本来也不是一种人了，确实有的人追求民主，有的人反腐败，有的人反官倒，有的人反对通胀啊，那个什么不公平 啊，有的人呢希望国家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有的人呢就纯属啊过狂欢节，跟着一块儿起哄图个乐呵。到最终呢，哎，活到这么多年之后，他们突然对自己原来的行为啊进行了批判，进行了否定。那你说那这不是叛变了吗？那不能这么说啊，其实呢这个特别的常见。我随便查了查啊，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大家查查当时他们都干了什么。那帮人一样啊，很热血的，那提出来的口号观点各方面很棒的，反体制啊，要改变。结果呢，现在这帮人后来都变成了部长，变成了银行家，变成了总编，变成了什么？哎，你都当了总编了，那你当初喊的那些口号在你的媒体上来一来吧。嗯，没有了。美国六七十年代反战的那帮人，那在广场上坐着都大长头发穿牛仔裤，那帮人多棒啊，那帮人很凶的，很猛的。最后呢你再看，都进入了华尔街，进入了政府。很多人你要到他家一看，嚯，你还有这照片呢，当年你还这么狂呢。嗯，到现在你看也60多了，70多了，到现在你再看这帮人，这是很正常。你包括东欧，当时东欧七国大家什么的在街上干啊，当时闹什么的等等，到后来一样，很多人也都进入到了权力结构，也都进入到了体制内。所以说这种情况呢，说到当年的六四一代，我们啊，当然呢啊，抓住当年六四的那个精神，我们念念不忘啊，希望有历史的回响。可是当年参与这件事的那股洪流里边，大多数的主角他们已经不像最近我们回顾骑着自行车然后回头，这是我的责任啊 ，It's my duty。还有人说这个，但是现在你问问当年参与的那么多人，你再问他们，他们的观念已经不一样了。随着整个的人生阶段，从当年的理想主义变成了现实主义，现在变成了稳定主义。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历史的叹息？我们到现在还在纪念，还在怀念六四，还那八九学运啊，怀念那股热血。结果这里边的大多数人到现在意志萧条，现在他们已经让它过去了，就是这么一种状态。这很正常啊，这是一种价值观的转变，这是一种人的生理周期的一种转变，这个都有了，这个都有。很多人当初反特权，反对不公平，到后来呢他们开始享受特权。很多人呢是反对权力垄断，砸毁这个制度怎么怎么样啊，当时很激动的，到最后呢他们反而变成了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当时很多人痛骂社会不公，痛骂特权等等等等，结果现在呢他们在这种不公平当中，他们成了受益者。这是很正常的啊，这个呢你当然不能说背叛吧，确实在这种理想和现实常年的这种碰撞当中，绝大多数人最终选择了现实。有的人呢是主动的选择，思想确实有了改变，有的人呢是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早就不知道当年自己是怎么回事了。当然有的人呢在心底里还保持着这么一点当年的理想。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六四一代走了这么多年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真实的情况。你说到今年我们回顾，我们今年回顾六四啊，以往呢吴仁华老师啊包括他们大家都做了那么多艰苦卓绝的努力，把中共当时干嘛，怎么杀人，怎么布置，都是哪些部队啊，死了多少人，大概都有一些说法，包括那么多可歌可泣的北京市民当时呢前仆后继啊，那种壮观的景象。这个之前我们那么多年一直在回顾，今年呢我想换一个角度，说到作为当时的这些学生，我们当时是怎么失败的，我们当时哪儿做的不好，我们哪儿做的有欠缺，能不能给未来啊，给下一代人 提出很多的经验和教训来，把这个伤疤能不能勇敢的把它揭开，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你们作为整个这场运动的主角，我们都在追求真相，结果这个最大的真相很多人完全懵懂，完全不清楚，我认为这也是对历史的一个不负责，对那么多死难者的一个不负责任。所以说当时干砸了就是干砸了，幼稚嘛，青涩嘛，不懂嘛，那都可以原谅，都有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呢我们必须把这种东西理性的，我们要把它盘出来啊，来把它交给历史，交给未来，这是我今年的一个思考的一个主旋律。另外呢，站在中共角度，人家这37年也没白混，人家也一直在反思，他在封堵，他也在总结当初自己哪儿做的有问题啊，后边我怎么来应对民众再有这方面的情况，昨天在节目里也给大家讲。今天呢我们再回顾啊，当时的那个街上的成百万几十万的那些热血们，那些精英们啊，那些朋友们，到今天大家变成了什么样呢？我们都是亲身参与者。结果呢我认为啊，刚才我搜拢的这几大媒体他们大家的一个共同的说法，我认为这是比较接近现实。我认为这是比较接近现实。我们这辈人已经老了，六四呢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回忆，但是怎么能够让它变成下一代热血，下一代年轻人们的一个行动，他们有他们的八九啊。所以说未来这20多岁人家有白纸运动，就是一帮年轻人勇敢的干了，对吧？所以说呢，我认为人家有人家的一些说法。所以说六四呢，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作为一个英雄啊，当时的那种浩气，那种热血的一种存在啊，一直在那块盘旋，因为他没有最后没有一个说法，也没有得到昭雪，也没有得到他的公平正义，我们是不会忘记。但是未来的年轻人们，人家有自己的道路，我们这个道路呢，很多人实际上自己已经把它放弃了。所以说到这儿呢，确实啊，这里边有他叹息的一面了，面对现实啊。所以说今天呢，这就算是我今年反思六四、回顾六四的最后一期节目。明天呢咱们就开始说别的了啊，今天呢啊咱们做一点自己的总结吧。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张呢说，今年世界杯要危险了，各位少跑美国来看，少来点人，票价就便宜了，现在抽奖都要50。现在球票呢国际足联说卖的还行，但是呢今天我再看啊，费城啊什么的，很多大的城市啊，包括拉斯维加斯，酒店的订房率还是很低。当地的业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呢？也就是拿到票，或者是他们现在都通过网络订票嘛。拿到票的这些人呢，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去美国。这都几儿了，这还一个礼拜就开踢了。过两天我和小老师就晚上就给大家做直播了，所以说好多人还没动身呢啊。所以说现在这事儿呢，今年的世界杯恐怕在观众啊各方面可能要出毛病。您呢，你比如说在当地美国当地多等等，提前被人抢走的那些票，我估计最后很便宜的会把它放出来啊，会把它放出来的，因为他不来了嘛，那不来了他那张票也不能废了啊，最后他会把它放出来的，您再等一等啊。Ferry Wright 说，看完这个采访，我只有一个想法，当别人提出了对他不利的证据，或者要求他提出指控的证据的时候，他就开始对人不对事，东扯西扯，人身攻击，就开始破口大骂。前两天是在白宫啊，还是在哪儿，在当面人家一个记者站起来问他问题，当面两个人大概站着有2-3米远，指着鼻子骂，那是个男士啊，直接你就是个假新闻，你就是个骗子等等的。当然呢，在美国记者还不至于有这个胆儿直接跟他说你才是骗子怎么怎么样，因为他毕竟是 Mr. President。 我看 Walker 昨天呢是反复的还没有让自己失态 啊，是啊，当时那一阵儿啊，啪啪啪，两个人语言吧就这么交织在一起，互相杠啊。但是 Walker 还基本一个 Mr. President 啊，他还是保持了自己的底线。嚯，那要跟他喷起来，那要当时骂起来，那就职业生涯就没了。当然呢 ，Walker 最后也是很搓火了，抱着笔记本电脑在那儿啊，他怎么会这样？徐怼怼，川普就是把伊朗问题拖到中期后，但是否能拖得起中期，最大的变数就是老内。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川普要政治政绩，老内要政治生命，老内会抓住任何机会来给自己续命的。今天呢，贝内特也说话了，就是作为下一步选举的政治对手啊，现在也说话了。现在三个人，老内现在在三个人里排名第三，那个有一个人第一，贝内特第二，他是第三啊，所以说现在未必选得上啊。那现在这场战争就变成了老内的救命稻草，你不把这一了百了，利用这次机会把伊朗这件事彻底给他废了，来至少在5年10年之内让以色列别再为伊朗问题感到恐惧感到担忧啊，这件事儿是一件大事儿。如果到选举的时候油浓缩也没搞到，啥事也没整明白，那你老内这忙什么呢？你还是没有解决整个的问题啊，这活没干下来啊，太交代不了了。你现在这个以色列的 GDP 都是负的，都是负二负三，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大家都没说话，都忍着，就等着把这件事给干起来嘛。那今天老内这一下啊，再说句心窝子的话啊，打心底里我赞成老内，我认为今天这一把就得干啊。而且现在呢，那个川普怂了吧唧的在那儿瞎对付，他在那儿忍着，让人家伊朗在那儿来回戏耍，我早就忍不了了。这真是啊，我估计老内他们也是一肚子火。哎，好吃的说亚洲股市目前全面下跌，估计美股明天会继续周五的跌势，因为川普现在没办法再用发帖来影响股市了。6月份美国国内有几个重大经济事项，对美股甚至美国和世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的形势下。现在这 AI 这故事呢，这是搞了一段时间是够呛了，你就跟当年搞互联网一样，互联网也是极其起落，当时互联网刚一起来的时候跟现在 AI 一样啊，资本大量涌入，后来搞了一段时间，人们看到不过如此啊，也没有对人们的生活发生重大改变啊，出了一次股灾，暴跌了一次啊，最后呢来了个大整理。可是直到乔布斯把这个掌上电脑，把这个智能手机，最后互联网落在了这上面，这个就没问题了，整个这个行业各方面就上去了。那你现在 AI 也是一样，你老是 AI， 你不就是个大号的 Google 吗？现在只不过能陪我聊聊天，给我帮着我梳理一下文章，总结几个要点，不就是个这吗？这就叫 AI 啊！现在投了多少钱了，往里边砸了 N 多万亿，就干个这，这不行。所以最终你还得落在那机器人上，就跟当年的那个智能手机一样，那个智能机器人，如果那个东西一旦最后落地了，那全起了。现在还在早期阶段，现在还都是卖铁锹的卖芯片的，这帮人现在是开始挣钱，离最终的那个智能机器人还早呢。所以说在中间股市会出现几次大的故事讲不下去了，最后破灭，然后再重新讲，然后再来一次一次的，我认为反正我是不敢碰这股市啊，这东西太可怕了。来吧，韩国的朋友说，韩国选举舞弊从02年引入电子计票就开始了，为此选举委员会的工会会长斗争了25年，从此实行提前投票开始坐票就更严重了。选举制度设计不合理，选举委员长是大法官，地方选举委员长是法官，选举纷争控告方从来就没赢过。哦，说这次是自媒体广泛披露，民众呢，这惊醒，奥林匹克体育公园民众抗争已经4天了， 或周六晚上达到了30万人以上，大媒体都不真实报道，抗争不知道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结束。哇，那这事儿咱们还得盯着啊！这事儿呢，我当时想，是不是就是因为哎太小气，认为投票率不高，就印了啊可丁可卯的印了那么点票，没想到今年投票率高，一下票不够了，会不会因为这个？但是那个重大瑕疵，因为你这个后来延长投票了，结果那边的点票结果都出来了，最后那边的出口民调最后都啪啪往外公布，这儿还投票呢，你肯定对这个有重大影响，这就不知道了啊。那最后怎么办呢？反正最后这整个的争议还得在大法院，最后看大法官怎么来决定吧。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